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25号，公元2004年8月1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阿尼玛卿雪山逐渐融化，对附近居民造成威胁；弥勒新堡设立在全球所巡回展览；中国警告印度在24小时内可能爆发洪水；西藏首都拉萨发生大火灾，两人死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世界海拔最高的西藏地区也受到了影响。从今年3月份开始，位于西藏安多果罗州境内的阿尼玛卿雪山西部地区先后多次发生雪崩，并且大量雪山融化，导致居住在雪山附近的西藏居民生活和生命都造成严重的威胁。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庆引述，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当地藏人的话表示，由于天气炎热等因素，玛卿雪山底层积雪部分逐渐融化，使雪山的稳固性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且经常发生雪崩和洪水。因此居住在雪山脚下的84户西藏牧民已迁移到别处，但是部分西藏牧民仍然生活在极易危险地区。西藏安多地区先后多次发生的有关雪崩和洪水等情况，中共官方媒体没有做出任何详细的报道。阿尼玛卿雪山位于西藏安多果罗州境内，又名玛卿邦拉，海拔6282米。该地区中大量存在珍稀野生动植物，每12年种的马年时超拜阿尼玛卿雪山的重大佛教节日。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弥勒新堡设立在全球做巡回展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大纪元消息，正在做全世界巡回展览的弥勒新堡设立展于7月31号到8月1号在休斯顿玉佛寺的大雄宝殿隆重展出。此次展出的设立由喇嘛索布仁波切所收集，计划在世界各地供信徒瞻仰，所得善款将在印度北方邦的居士那界建造弥勒佛公园。弥勒是梵文，全名是弥地利叶，意思是慈爱。弥勒铜像的建筑结构可以使它至少沿用1000年。这个计划也是希望能够使弥勒的慈爱遍散人间，长长远远。舍利子有释迦牟尼佛的头舍利、血舍利，并有迦叶佛的牙舍利。迦叶佛是释迦牟尼佛以前住世的佛，本来供奉在西藏某佛寺的恩萨巴大师像里，此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牙舍利被附近藏人捡回。一件奇事发生在世界巡回展中，就是有三个小舍利有迦叶佛的舍利中自然生出，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那么索布仁波切所收集的菩萨、尊者、罗汉的舍利子很多，有金刚手菩萨、龙树菩萨、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舍利弗尊者，还有18罗汉的舍利子。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警告印度在24小时内可能爆发洪水，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金美道的报道。
印度喜马希尔邦由于相邻的西藏冰山融化形成巨大的湖泊，已经进入警戒状态。目前该邦的萨德拉基河与斯比蒂河附近的上万名村民已经开始撤离。目前 中国方面发出警告声称，如果印度不采取果断的防洪措施，将会在24小时内爆发洪水。据报道，西藏冰山融化形成的巨湖目前约38公里长、800公尺宽、30公尺深。根据卫星所拍摄的照片显示，融化的冰山正将水流源源不断地流入在西藏博珠河旁边形成的湖泊。专家称，这个湖泊将不断扩大，奔腾泄入到毗邻印度喜马希尔邦的斯比蒂河与萨德拉基河，因而将会引发巨大的洪水。目前，印度方面已宣布印藏边界地区松多进入高度警戒状态。印度专家还称，如果斯比蒂河与萨德拉基河相连，将会引发洪水，不仅对喜马希尔邦，甚至连锡克邦也会构成严重威胁。此外，还将对喜马希尔邦大型的内德巴贾克瑞水电站也构成威胁。该水电站除了喜马希尔邦以外，还对印度其他部分邦提供电力资源。受到洪水威胁的锡克邦是印度物质最丰富的一个邦。为了防止村民受灾，印度喜马希尔邦的斯比蒂河与萨德拉基河附近已有12000人被撤离到较高的地点。目前，仍然有部分剩下的村民正加紧撤离。印度各家电视新闻台也把这起事件作为重点每天进行播报。印度锡克邦与喜马希尔邦的部分研究人士以及印度政府派遣的研究专家在首都新德里正召开紧急会议，共同商讨有关防洪事项。根据消息，为将西藏冰山融化形成的湖泊对博珠河的威胁降至最低程度，印度科学家组成的考察团目前正计划前往西藏进行研究。
欢迎收听西藏之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本台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里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为了让全球华人朋友和华人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和认识西藏，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这也是有西藏人运用华语播报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晚上11:00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晚上6:15第一套节目，晚上8:00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晚上6:30第一套节目，晚上8:4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16米 17.545 千赫、19米 15.645 千赫、16米 17.540 千赫。西藏之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P India。 收听本台的网址是 www.vot.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chinese-section@yahoo.com，电话联系0091189222384或者00911892278179，欢迎您到时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首都拉萨发生大火灾，两人死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新华社消息，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市中心的尼威民族歌剧院于本周一早上发生大火，最后确定死亡两人。火灾事故中，夜总会的大厅被烧得面无全非，死亡人员中一人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另一人上升火场。其中因抢救无效死亡的死者叫做吉桑达娃，22岁，男，另一死者的情况不详知。目前消防人员正在清理现场，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之中。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节目的介绍。 刘荣采纳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第四，桑叶寺内吐蕃体育活动壁画建于公元767年，坐落在西藏洛嘎及山南地区扎朗县境内桑叶寺壁画上，有一组藏族体育运动场面的壁画，这是当时吐蕃时期藏族体育盛况的真实写照和历史记录。在藏族几乎所有的史书，特别是建寺时的当时仁波色朗著的《桑叶志》又称《八邪》中说，桑叶寺的塑像壁画都是依据当时藏民的真实模特的原型而造成的。尽管现存的壁画是公元17世纪中叶失火后重绘的，不是早期遗存，是藏族重建维修寺庙宫殿多严格继承和复原原有题材内容风格，这是个传统，尤其是壁画和塑像要求准确无误的复原，因此这组壁画了解吐蕃体育是最可信的。舞蹈壁画，三位舞女同站一排，中间一人面向后，左右两人面向前，步调一致，一腿稍屈，一腿上抬，全裸上身，下穿短裙，赤足，宝髻束发，肩披飘带，有耳环，手镯，璎珞，臂串为饰，一手持金刚，一手持人头盖骨。牦牛舞是两位白发长须的老人一前一后的斗引两头牦牛，前面老人拿着青草有意招引牦牛，后面老人正在追赶，两头牦牛扬着张口气势汹汹地往前奔驰，在旁的还有六位舞女击鼓助兴，还有不少的围观者。杂技壁画主要内容是爬杆、高空倒立、高空展翅、俯卧钢刀等，参加人数很多，高杆上的人物姿态各异，有倒立者，有做弓箭步的，有似猴爬杆的，有双人倒立相连的，等等动作千姿百态。重举壁画，重举即抱石头，四人参加，石头很大，四人动作各异，一人准备从地上将石头抱起，两人已将石头抱往胸前，一人已将石头杠在肩部，眉开眼笑，好似他已取得冠军。四人接头秃头，上找长袍，系腰带，下穿短裤，脚穿长筒鞋，还有两名头戴灰帽身穿长袍的裁判在起旁边指手画脚，好不神气。摔跤壁画共有12人参加，两梁相对，均穿短裤，一方红色，一方白色，插足。有些刚开始交手，有些已打得不可开交，有些已摔倒在地。旁边有两个身着长袍的裁判正在紧张地裁决，一位裁判站在方桌上，手拿写有一的木牌，另一位拿写有二的木板，可能哪两位获得第一二名就发这个木牌作为凭证或者奖牌。另外还有两人手捧哈达准备献给获胜者，观战者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好像在议论纷纷，有些人还用竹筒之类的望远镜仔细观看。长袍壁画共14人参加，都戴帽插足，穿红白绿三色短裤，好像三方队员参赛，有些边跑边喊，有些正在回顾同伴，有些因抢道而发生争吵，引起裁判注意。
以上听到的是由的金美多介绍刘荣采纳顿主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